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感恩节深夜抛震撼弹，宣布永久暂停第三世界移民。
川普感恩节对全军谈话说，将展开地面行动打击委内瑞拉毒贩。
中共船队涌入北极，触发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
美国神韵演出在即，法国出现抢票潮，多个城市售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在感恩节深夜抛出震撼弹，宣布将永久暂停所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此举发生在华府附近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到阿富汗移民枪击并一死一伤的隔天。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连发三则消息，首先贴出一张2021年阿富汗撤离行动中撤离者挤满美军军机的照片，指责当时数十万人毫无审查地涌入美国。他随后宣布，为了使美国系统得以全面恢复，将永久暂停所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并终止拜登政府核发的数百万份非法入境许可，取消所有非公民的联邦补贴和福利，撤销破坏社会安宁者的归化身份，并驱逐成为公共负担、安全风险或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籍人士。川普批评，美国移民政策奉行政治正确，长期放任国家被分裂和扰乱，是愚蠢的行为。他引用官方数据说，5300万外来人口多数来自失败国家，甚至是帮派和毒贩成员。他说，一名持绿卡、年收入3万美元的移民家庭，每年可以领取约5万美元的各种福利。这些负担是导致美国社会失能的首要原因，包括学校失能、高犯罪率、城市衰败、医院拥挤、住房短缺以及庞大赤字等问题。川普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而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尚未回应哪些国家将被纳入。此前，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已经宣布停止所有阿富汗人的移民申请，并重新审查来自19个国家与地区人们的绿卡，包括阿富汗、缅甸、刚果、伊朗、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古巴和委内瑞拉等。
川普总统周四在对全球美军发表感恩节讲话中说，感谢空军第七轰炸机联队为吓阻委内瑞拉毒贩所做的工作，现在通过海上的运毒行动已有85%被阻止了，接下来将很快开始在陆地上阻止他们。这一表态使外界关注美军当前以加勒比海为主的军事反毒行动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为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川普也和其他军种的成员交谈，一名在圣地亚哥营区发言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说，他所在的营已经准备好支援总统对毒枭恐怖分子的行动。美国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压力正达到几十年来未见的程度。自9月份以来，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对涉嫌运送毒品的船只进行了大约21次的军事打击，造成约83人死亡。美国上周还把委内瑞拉的太阳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由马杜罗所掌控。面对指控，马杜罗否认跟贩毒有任何关系，并指控美国正在捏造一场针对他的战争。然而，即便美国不断加大军事压力，川普仍然表示可能和马杜罗举行会谈，暗示存在一条可能化解紧张局势的外交途径。
中共在北极海域的活动空前猖獗，美军正采取战略政策加强在北极海域的存在，北极正在成为美中博弈的新战场。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份最新报告警告，中共军用和科研船队2025年在美国北极水域及附近海域频繁活动，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报告强调，随着中共活动范围扩大并持续扩建破冰船队，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采取行动捍卫主权。国土安全部警告，中共未来行动如果超出国际法范围，将对美国海洋主权构成潜在威胁。为了应对威胁，美国启用新型极地破冰船，B-29 并计划在大而美法案下增建更多的破冰船。该法案拨款近90亿美元加速造船计划。海岸警卫队也同步扩编北极巡逻兵力，与加拿大军队联合行动，监控每一艘中共船只的动向。国土安全部一位副部长罗伯特·劳说，政府已经制定国家人力计划，将在美国本土加速建造破冰船，并与加拿大、芬兰展开合作，共同确保北极安全。
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即将开启2026年全球巡演之际，全球首站的法国已经掀起购票热潮。当地售票热线的负责人说，多个城市的门票已经卖光。神韵艺术团将于12月18号莅临法国，在15个城市上演，场次已经增加到近100场，预计将吸引25万名观众。据法国神韵主办方介绍，神韵在法国的票房一直供不应求，2025年演出季刚结束几个月，就开启了2026的票房。截止到11月25号，法国已经卖出了19万张门票，多个城市已经宣告售罄。法国神韵主办方负责人唐汉龙说，法国观众已经被神韵征服了，现在都是口耳相传，大家都到了非看不可的地步了。热线协调人罗莎女士说，法国观众迫切希望看到神韵，热度越来越高。法国观众赞赏和钦佩神韵的价值观，认为那是普世价值观，他们认同神韵艺术家所做的。对于美国的朋友们来说，圣诞节将可一睹神韵风采。今年神韵在美国的首演城市是圣荷西，12月24号开演，没有买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帕特尔说，川普政府施压北京断供芬太尼，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FBI 局长帕特尔周三说，在美国政府整体施压后，北京切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南美多国贩毒集团已经陷入混乱。请听报道。
帕特尔周三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主持人杨凯杰独家专访时指出，在北京切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供应之后，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都在试图寻找替代品，但他们却什么也找不到。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如何做。当我们监视、监控和调查这些人时，我们看到他们都在抱怨没有了制造芬太尼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和获取渠道。他说，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影响，多年来他们从没有这样抱怨过。此前美中在韩国举行双边会议时，达成了北京必须限制芬太尼前体出口的协议。11月初，帕特尔前往中国，讨论了中方应如何兑现其承诺的问题。会谈结束之后，北京开始对13种芬太尼前体和另外7种化学品实施出口禁令。帕特尔认为，中方选择合作，与川普政府把芬太尼关税从原本的 20% 降到 10% 有关，并且双方正在进行持续沟通，以确保这一次北京政权会信守承诺。帕特尔说，在川普重返白宫后， FBI 开始集中力量打击暴力犯罪，并在方法上出现了巨大转变，其中包括赋予地方办事处权力，并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人员配备等。 FBI 局长表示，工作成果就是在今年有30,000名犯罪分子被逮捕，其中包括2.5万名暴力罪犯，谋杀率也急剧下降。在川普第一届政府即将结束时，总统获得了北京限制向美国出口芬太尼的承诺，但随后芬太尼贩运却出现了激增，因为中共化学公司开始向墨西哥的贩运者出售前体化学品和鸦片机。帕特尔说，这是第二届川普政府迈出的第二步，切断前体供应，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等于从源头上切断了蛇头。 FBI 局长解释说，川普政府对芬太尼危机的处理方式是采取全政府施压。 FBI 在财政部以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合作伙伴也协作实施了制裁， 并以此来确保北京会遵守承诺。帕特尔最后说，如果他们不遵守协议，我们将是第一批指出这一点的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华府枪击案持续发酵，两名遭到枪击的国民警卫员中，20岁女性警卫员身亡，嫌犯是29岁的阿富汗公民。此案发生之后，美国全面暂停处理阿富汗国民的移民申请。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周四晚上宣布，在白宫附近遭到枪击的两名国民警卫中，20岁的女性警卫不治身亡。总统说，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萨拉·贝克斯特罗姆，一位备受尊敬、年轻有为的人，她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事情刚刚发生，她遭到残忍的袭击，她现在已经去世了。总统补充说，枪击案中受伤的第二名警卫，24岁的安德鲁·沃尔夫仍在与死神搏斗。这两名警卫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24小时前才宣誓就职，随后被部署在华盛顿特区执行任务。嫌疑犯是29岁的阿富汗公民拉赫曼努拉·拉坎瓦尔，他和家人居住在华盛顿州贝林厄姆市。他这次是驾车横跨美国抵达华府，目前情况也很严重。川普总统将这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行为，并将其归咎于拜登任内宽松的移民政策。嫌疑人于2021年9月透过拜登政府的阿富汗盟友欢迎行动入境。此前，他曾在阿富汗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次行动自推出以来，因审查漏洞和快速批准速度，一直受到川普及其盟友的批评。川普强调，这次袭击证明宽松移民政策是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必须重新评估拜登任内阿富汗移民身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周三深夜宣布，将无限期暂停所有阿富汗国民的移民申请，以重新检视安全与审查程序，因为要保护和保障国土以及美国人民的安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俄特使通话录音遭到外泄，普京再度放话执意拿下乌东顿巴斯地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香港大火两昼夜，至少128人死亡，200人情况未明，中国货成致命杀手。
五角大楼说，阿里巴巴、比亚迪等8家公司应当被列入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
欧盟加紧摆脱依赖。直批中共稀土管制如同勒索。
巴西打算与美国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和武器走私。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高层住宅大楼周三下午突发大火，延烧两昼夜，截至当地时间周五下午3点，已经确认了128名死者，另有76人受伤，仍有约200人情况未明，包括89人未能辨认遗体。消防处说，周五早上10点18分完成灭火救援和搜救。当地8栋住宅大楼中有7栋楼发生了恐怖大火，火光冲天，场面触目惊心。一直到周五，火势才明显减弱，但仍有火花和浓烟不时从建筑中窜出。这是香港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当年的火灾导致135人死亡，这次大火死伤情况不容乐观，引发火灾的原因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舆论质疑与不阻燃的棚网有关，因为防火员灭火时发现大楼外墙建筑用料比合规材料更易燃，而且容易蔓延，属于不寻常现象。香港工权会已经促请相关部门查明原因，包括棚架所用保护网是否合规。 负责鸿福苑维修的注册承建商是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香港网友爆料，该承建商在搭棚工程中所用的棚网不是香港本地常用的香港实验室认可计划认证品牌，而是来自中国大陆认证的产品。香港网友在 X 平台发文说，这场大火完全是人祸。海外 X 平台新闻调查帖文说，中共走到哪里都是输出贪腐劣质产品，一国一制，香港人灾难才刚刚开始。
据彭博社周三报道，五角大楼十月份在一封写给国会的信函中说，中国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百度和电动汽车比亚迪等八家公司应当被列入协助中共军方的公司名单。战争部副部长史蒂芬·范伯格上个月在写给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战争部已经根据相关法规认定八家实体属于中共军工企业，应该把他们列入 1260H 清单。据报，这封信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达成贸易休战协议前三周寄出的。另外被点名的五家公司分别是新易盛通信、华虹半导体、速腾巨创、药明康德以及中继续创。 1260H 清单在2021年首次发布，主要是为了识别与中共军方有关而且在美国营运的企业，名单每年公布。最近一次是今年1月川普总统上任前，当时的国防部更新了 1260H 名单，增加了多家中共企业，引发股市抛售潮。腾讯和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股价受到重创。目前清单中已有超过130家实体，包括航空、建筑、航运、通信公司以及计算机硬件制造商等。
日前，欧盟官员史特凡·塞若内警告说，中共几乎全面掌控了全球的稀土供应，欧洲正在面临惊人的战略依赖风险。塞若内在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说，中共今年4月和10月推出的稀土出口限制几乎是直接针对欧洲，要求企业提供包含商业机密在内的敏感信息才可获得出口许可，这种做法简直像是勒索。目前中共出口许可仍是零零星星的发放，欧洲汽车能源产业都面临延迟风险。他说，为了降低对北京的依赖，欧洲必须加倍努力。欧盟委员会预计下周三公布一揽子计划，打算通过联合采购、库存管理和回收，寻求关键矿产的自主供应。同时，欧盟也计划加快欧洲本地生产和精炼稀土，并提升回收能力。欧盟还在积极与非洲、南美和东南亚国家合作，支持这些国家在地加工矿产，而不只是出口原料。
巴西财政部长哈达德27号宣布，巴西政府正在推动与美国建立直接合作的机制，以打击涉及洗钱、逃税和武器走私的跨国犯罪网络。巴西通讯社等媒体报道，此举源于近期一系列重大案件，犯罪组织利用美国金融体制隐匿资金。哈达德透露，犯罪集团经常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公司，通过基金进行三角操作，非法资金从巴西流入，以贷款的形式投入美国基金，但实际上不会偿还，之后资金再回流巴西，伪装成合法的外国直接投资。最近一次交易金额高达巴西币12亿元，约合2亿2400万美元。哈达德形容，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国际工程，不仅掩盖非法资金的来源，还削弱巴西的税收制度。除了金融犯罪，哈达德还警告，有人在货柜中夹带非法武器或零件进入巴西，助长组织犯罪的武力扩张。报道指出，巴西政府计划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追查资金流向，并和美国建立资讯共享渠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俄特使通话录音遭到外泄，普京再次放话，执意拿下乌东顿巴斯地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新的不明飞行物纪录片《揭露时代》近期上映，这部耗时3年拍摄的纪录片采访了来自美国政府、军方和情报界的34位重量级官员，他们提供证词并阐述观点，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目的是揭露一个被掩盖80年之久的秘密。导演丹·法拉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说，长期以来，公众、国会甚至总统都被蒙在鼓里，过去几年靠着吹哨人的揭露，国会和政府高层才知道真相，现在他们正为自己也为美国人民追寻真相。法拉强调，每位受访者都明确表示这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纪录片指出，美国政府正在和中共、俄罗斯等对手国家秘密展开一场高风险的冷战式竞赛，争夺这些外星技术。前国防部情报官员斯特拉顿则警告，第一个破解这项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称霸全球。灾难性披露的作者赫肯莱利说，最震撼的是大量军方和情报官员公开承认外星人或 UFO 不仅存在，我们还在积极的回收计划，我们还有积极的回收计划，并试图逆向工程这些技术。目前揭露时代正在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的部分影院上映，同时在亚马逊 Prime Video 全球上线，可购买或租借观看。
根据 CNBC 网站周四报道，市场可能正在经历关键资金板块轮动，投资者出现抛售 AI 股迹象。阿斯托里亚投资组合顾问 CEO 达维说，美联储近一年多次降息正在释放流动性，更多股票获得绿灯。历史上降息经常意味着新周期和领导板块更迭的开始。他指出，新兴市场和工业板块表现强劲， EM ETF 近半年上涨约 17%， 明显跑赢大型科技同期涨幅，具备对冲科技集中风险的潜力。达维批评过度压住七大巨头，称其占标普500约1/3，而且接近历史高位。它更偏向全球均衡配置，而非极端集中策略。
苹果周三已经向新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挑战印度反垄断机构基于全球营业额计算罚款的做法，说这是违宪、严重失衡、不公且极度不成比例的。在新法下，苹果可能面临最高380亿美元的罚款，这源于印度初创联盟和 Tinder 母公司 Match Group 的投诉，核心指向强制使用 App Store IAP 支付并收取高额佣金。苹果否认滥用指控，但印度竞争委员会早在2021年12月的一项命令中表态，强制支付限制了开发者自主选择支付系统的权利。最终裁决仍未出炉。同时，苹果在印度的销量增长迅猛，2025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达到500万台，刷新季度历史记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正在设法促成俄乌和谈之际，美俄代表10月中旬的通话录音突然遭到外泄，在国际掀起轩然大波。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放话，只有乌军撤出关键地区才会停火，并声称乌克兰领导层不合法，俄罗斯无法和他们签署协议。国际社会必须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拿下的克里米亚和乌东顿巴斯的全部领土。请听报道。
美俄通话录音外泄事件持续发酵。据彭博社周二披露，川普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普京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在10月14号进行的5分钟通话录音中，维特科夫建议普京致电川普重启和平谈判。为打破僵局，首先需要恭维川普，给出了不少策略性建议，而这次通话正是美国此前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的源头。当时外界普遍感到震惊不解，因为28点计划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不仅逼着乌克兰割让领土，还限制乌方未来的防卫能力，对乌克兰造成极大伤害。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没有否认录音的真实性，有人猜测 泄露是欧洲情报机构所为，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内部权斗所致。事件发生后，外界出现了质疑美方特使维特科夫的声音，觉得他有失中立，但川普认为这是标准的谈判方式。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也表示，乌方不认为维特科夫是克里姆林宫的同伙。下周，维特科夫将赴莫斯科会见普京，试图推动俄乌和平计划。这项计划已从最初的28点缩减为19点协议框架，不少原本偏向俄罗斯的内容被修正或剔除。不过，普京周四再度放话，说只有乌克兰军队从他们控制的领土撤军，战斗才会停止，否则俄罗斯会继续这场战争。他还声称，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合法，俄罗斯在法律上不可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所以要确保任何协议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至关重要。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拿下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乌东顿巴斯地区，将是俄乌会谈的议题。而这一点正是乌克兰不可触碰的红线，乌方拒绝将整个乌东顿巴斯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这其中包括还没有被俄军占领的土地。乌克兰民众巴拉什科娃说，基辅居民都很疲惫，但是如果谈到情绪，这种疲惫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或者决定立即做出让步。普京当天赞扬了俄军在前线的推进速度，不过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俄罗斯恐怕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在乌东地区的战略目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证实，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团队很快就会见面，届时基辅将重点讨论和平方案中的具体步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是沐浴露的问题，或许就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之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之后，会经过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质，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的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加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